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您送上内容提要：美国务院更新美中关系概述，措辞强硬批中共；泽连斯基拒签美乌矿产协议，话未能保障乌利益；马斯克团队礼拜五宣布追回19亿美元。20岁女歌手啱啱登上春晚，突然离世，曾多次上央视。最后通牒前，哈马斯释放3名以色列人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泽连斯基拒签美乌矿产协议，话未能保障乌方利益。乌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六在德国慕尼克表示，他已拒绝签署同美国关于乌矿产资源的协议，认为该协议目前无法保护乌方安全同利益。路透社就引述消息人士说，泽连斯基礼拜三拒绝一项同美方的协议草案，该协议提出美方获取乌一半的关键矿产资源。法新社报道说，泽连斯基是在礼拜六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表示，他没有授权部长签署该协议，因为协议未准备就绪。他说，在我看来，这份协议并未给到我们足够保障。泽连斯基又补充说，该协议应包含对乌方安全保障的内容，但他目前未从文件中看到矿产资源和安全保护之间的关联。他又说，协议内容必须以具法律效力的方式正确无误写下来，这个是一项投资案，而他目前仲未在文件中看到这种关系。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礼拜四曾表示，他希望达成一项有关乌矿产资源的协议，以部分补偿美方为乌方提供的战争援助。卢比奥在川普和普京通话后的一日表示，其中一部分资金将用于补偿美国纳税人，为乌方提供几十亿美元援助，另一部分资金将是乌投资，用来重建战争中被毁的基础设施。路透社报道说，川普希望迅速结束俄乌战争，而基辅就想寻求安全保障，以确保达成和平协议后不会再度遭到入侵。因此这项协议对乌争取川普支持是至关重要。据路透社援引2名了解相关讨论的消息人士透露，今个礼拜三，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访问基辅并提出一项协议草案，该协议建议美方获得乌方一半的关键矿产资源，但乌方就持保留态度。消息人士说，美方提出的协议单方面倾向美方利益，因此遭到乌拒绝。美国务院官网更新美中关系概述，措辞强硬批中共。美国总统川普在就职后，在各方面更新美中关系，而美国国务院对中共亦更加强硬。在13号，国务院更新官方对美中关系的概述，3次直接点名中共，用强硬措辞在3方面批评中共恶劣的行为。在礼拜三，美国务院更新与共产中国的关系概述，在整体美中关系、美中经济关系和共产中国在国际组织角色的3方面揭露中共多种恶劣行为，表明美国应对态度，又批评中共对美国发动网攻，安插中共党员担任国际组织职位，使用胁迫等手段逃避他侵犯人权的责任。在整体美中关系概述中，国务院社说，战略竞争是美国看待和共产中国关系的框架，旨在应对中国对美国利益提出的直接挑战。美国将在互惠和公平原则下处理和中国的关系，并致力于压制中国的侵略行为，打击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和恶意网络活动，制止中国在全球贩运芬太尼前提，减轻它对国际组织的操纵，和促进对中国在中国境内和全球侵犯人权行为的问责。 在新版整体美中关系描述中删除了旧版中和盟友和伙伴密切合作，重新强有力参与联合国体系，和在符合美国利益下将同中方就气候变迁、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等共同挑战进行务实外交等的措辞。美国务院认为美中在经济层面是竞争关系，国务院社话，在和中国双边经济关系中会将美国利益和美国人民放在首位，努力结束中国滥用不公平和非法的经济行为。国务院特别提到，中国经济是世上投资环境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反映出它禁止外资进入关键行业，而且监管不可预测。他写话，美国企业一直认为在中国开展业务最大挑战包括任意执法、法律术语和概念定义不明确，和监管缺乏透明度。中共还采取不公平贸易行为，包括使用强迫劳动和大量国家补贴，令美企处于不利地位，并成为中共侵犯人权行为的帮凶。美国务院还在三方面谈到如何应对中共不良经济行为，说美国致力于打击中国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取美国技术以推进军事现代化的努力，包括通过军民融合战略增强美国在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领先优势，投资重建美国基础工业，确保未来植根于美国和盟国技术，而不是来自中国和其他专制国家不受信任的技术。国务院强调，美国致力于打击中共针对美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关键基础设施网络的恶意网络活动，帮助保护美国公民、企业和行业。美国国务院又说，多年来中共试图操纵和颠覆国际组织和标准制定机构，包括联合国和各种区域论坛，将他们作为在全球范围内推进中共目标的工具。美国务院批评说，北京试图培养和安插中共成员担任国际组织要职和其他职位，并使用胁迫和拉拢去逃避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责任，同时以牺牲美国和盟友伙伴的利益为代价推进他的利益。对比起2021年5月美国国务院对美中关系的描述，卢比奥之下的国务院就将美国对中国援助项目全部删除。20岁女歌手刚刚登上春晚突然离世，曾多次上央视，今个月16号20岁的乌兹别克斯坦女歌手斯林突然因病去世，死因不明。她在中国新年期间曾参加2025年华侨春晚，登上中共央视，她还曾参加央视多次大型晚会。在16号上午，斯林的经理人通过斯林的账号发布讣告，说斯林在乌兹别克斯坦经过多日抢救治疗，不幸于北京时间15号病逝，终年20岁。据介绍，斯林在2005年生于乌兹别克斯坦，是乌兹别克斯坦歌手、演员，懂四国语言，曾作为歌手参加央视多次大型晚会，还参与多项中乌双方外交和文化交流。而就在上个月，斯林还参加华侨春晚，并在后台受访。在斯林的个人账号，他还展示参加央视春晚等的相关影片，而从他当时的采访中看来，他的身体并没有生病的迹象。至于斯林是因什么病去世，他的经理人在讣告中没有透露，但由于20岁的他突发疾病离世，引起不少网民震惊和猜测。在大陆各大社群平台，有不少网民就说，因什么病为什么不讲，不会又是流感啩？这波流感疫太凶猛了，名人死的都不少。最后通牒前，哈马斯释放三名以色列人质。哈马斯武装组织在今个月15号释放三名被挟持的以方人质，而作为交换， 以方亦釋放369名巴勒斯坦囚犯。在這次換囚前夕，哈馬斯曾以以方違反停火協議為由，威脅推遲原定的人質釋放，此舉遭到美以的強烈譴責。以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國防部長都表示，不排除有重新開戰的可能，而哈馬斯就很快改變態度，如期釋放人質，讓以哈在加沙的停火得以維持。三名獲釋的以色列人質分別是36歲擁有美以雙重國籍的德克爾陳，29歲擁有俄爾雙方國籍的特魯法諾夫，和46歲擁有阿根廷和以色列雙重國籍的霍恩。三名人質被釋放前，被全副武裝的哈馬斯武裝分子帶到加沙漢尤尼斯市一處港台，在電視實況轉播中移交給國際紅十字會人員，他們之後再被紅十字會轉交給以軍。之後一架載住巴勒斯坦囚犯的大巴從被以佔領的約旦河西岸歐佛監獄駛出，大巴抵達西岸城市拉馬拉嗰陣，受到嗰度的巴勒斯坦人歡迎。以方的三名人質都是哈馬斯武裝組織在前年10月7號從加沙越境突襲以南部嗰陣被捉走。以哈停火協議在1月19號生效後，哈馬斯已釋放19名以色列人質和5名泰國人質，目前仍有73名人質遭哈方扣押，以方認為其中大約半數人已死亡，而作為對人質獲釋的回應，以方亦釋放了幾百名正是在以監獄服刑的巴囚犯和在這次戰爭中被扣押的巴勒斯坦人。马斯克团队礼拜五宣布追回19亿美元。据霍士新闻报道，马斯克领导的政府效率部礼拜五宣布又成功追回19亿美元被拜登政府错配的资金。这笔资金原本属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现在已被成功追回。政府效率部在社媒一篇帖文中解释说，由于流程的疏漏，19亿美元的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资金在拜登政府期间被错配，现在已被我们成功追回。而这些资金原本被指定用于金融服务管理，但实际上已不再需要。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特纳宣布在部门内部成立一个政府效率部工作组。特纳在社媒一段影片中表示，他们将非常仔细审慎管理为美国各地部落、农村和城市社区服务所花费的每一美元。特纳透露，他的团队在短短两日就确定有2亿6千万美元的节约空间，而政府效率部已锁定几十亿美元的可疑支出。在政府效率部協助下，環境保護處處長澤爾丁亦宣布取消拜登時代向一個主張氣候正義、穿越自由巴勒斯坦的組織提供5千万美元的環境正義撥款。澤爾丁在禮拜四透露，美國環保處仲向拜登政府時期一間加拿大電動巴士製造商提供了1亿6千万美元。他说拜登政府一次性支付全额款项，而不是在生产后车过程中分阶段付款。他又说自从回收这笔钱后，该公司已宣布破产。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